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个单元哈，叫做鱼茄中观的对抗跟河流。我们上一节是讲到三系哈，三系的如来藏，但是在印度呢，主流来说是鱼茄跟中观啊，这两个是对立，一个是空中，一个是有中嘛哈，所以他们是对立的，所以是对抗。可是，在历史发展中呢，那两个又合流了。好，那怎么会从对抗又到合流呢？好，那就是这一节，好，这章所要探讨的。那这一章呢，我们是以这个思想史的这个第九章来作为教材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这章事实上是蛮多的哈。首先，它分为四节，第一节是谈到说，鱼茄与中观论师，就是唯识跟中观的论师有哪些哈？我们前面只是讲中观，中观只有龙树、提婆，好像主要是讲到这两位。那其实呢，中观还有后期的中观的一些论师。好，那唯识当我们前面讲到无着世亲，好，那无着世亲之后也有好一些好。那这边呢，主要就是这两系的论师，好，先宏观一下有哪些，啊，有哪些，好，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有做了一个，我后面有做一个表，哈，就是鱼茄中观论师，先讲鱼茄派有哪些，哈，我们先看一下，哈，无着世亲之外呢，那这章哈，这个单元主要讲介绍世亲之后有三位弟子，哈，安慧。那安慧这一系的思想啊，传到西藏去了，所以西藏佛教是以安慧这一系为主的。然后呢，另外有个陈娜，哈，陈娜他是，陈娜，然后接下来他的后续就是有护华，然后有戒贤，那其实玄奘就是属于这一个法脉的，哈，是继承这个陈娜护华这个法脉的，那他是比较偏重唯识的。偏重唯识，那陈大另外有个弟子叫法称，那这个是偏重于英明的。那这个呢？那这个重于唯识，这个叫在像中国这个法脉也好，是属于护法戒贤这一脉，这叫有相唯识。而传入西藏的这个安慧，这个叫做无相唯识哈。然后呢，法称这个叫做随理行派，随理行派。那另外有一位世亲的门人叫做德光啊，那他是蛮特别的，就是他特别重视戒律啊，在论师的这样的思想时代潮流里面，他是比较特重戒律的哈。那另外后期中观的对抗哈，那这个呢，那后期我们前面这个后期中观大概是从僧户开始，僧户开始哈。然后呢，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钦辩，一个叫做佛父。好，那钦辩的思想叫称为这个自力量派，好，自序派。那佛父呢，好的再传弟子叫月称，好，那这是会很有名的哈，这个我们在第三节会谈到哈。那月称这个他的在后传的叫做阿底峡，那这系呢传到西藏，好，这个叫做随印破派，好，叫印城派。好，那这个是后期中观的两位大师，哈，钦辩跟佛护，好，还有月称。那另外还有一位吉天，他是比较重实践的，好，因为这个比较重于实践的。那他有一部很有名的叫做什么？好，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那另外，那这个是就是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学系的一个发展，哈，中观跟鱼茄。那后来河流了，好，中观鱼茄的河流，那代表者就是解脱君，还有吉户，好，那吉户这个呢传到西藏，好，有莲花戒，好，还有狮子贤，好，叫随鱼茄行中观，好，那大概这个是，就第一节里面呢，那他们的这个鱼茄。好，鱼茄跟中观的论师呢，那先做了这样的一个表，就很清楚了哈。那第二节会提到说鱼茄学的发展，好，就是主要是从无着世亲以后的鱼茄学的发展， 好，一些些的发展，好，是指无所事情之后，因为我们前面是讲的是指以唯识思想哈，以色大神论，这是以这个无所事情为主的哈。那第三节呢，提到这个中观学的复兴，好，就是生父以后的这两个弟子，好的这个过的这思想哈，中观学的复兴，好，然后第四节才谈到这两系中观跟瑜伽的对抗跟合流。那先宏观一下这一章哈，有四节哈，其实分量都蛮大的哈，那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再回来第一节呢，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时代背景。他说这个西元455年，好，这个鸠摩罗吉多王去世了，好，那么这个吉多王朝，吉多王朝在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开始走下坡，好，那由于从北方来的，那后来由于这个从北方来的白匈奴哈，就是雁达，在我们中国称为半雁达，又这个本身王朝下落，那又有什么外侵哈，外来的这个匈奴哈，不断的入侵，那么这个吉多王朝就丧失了西北印，好，而且呢，进而要危害中印度，好，那所以雁达的入侵呢，使得，因为主要是北印度就丧失了嘛哈，所以雁达的入侵使北印度的佛教受到惨重的破坏。这个北印度的佛教哈，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讲这个佛教的法难，好，就是佛教有两次重要的法难，一次在中印法难，然后再晚一点哈，就是这个北印的法难，好，会讲到这个北印的法难哈。那么北印法难的惨重破坏呢，从哪里可以知道呢？从《唐玄奘西游》哈，在这个630年哈，经过北印度所见的衰落情况，以及这个弥罗觉王的灭法的传说哈，其实都跟雁达的入侵哈有破坏有关。好，那这个是这个我们下一次单元会说哈。那么吉多王朝刚是这个北印，那是属于雁达，是属于外患，很严重了哈。可是内部呢也告分裂，就是整个王朝哈告分裂，那分为什么东北的摩揭陀跟西南的摩那婆啊分立，好，就是分裂，然后所以王朝就越来越衰落。但是呢，摩揭陀的那烂陀寺的兴建呢，却好，这个对佛教影响很大。好，那根据玄奘所传，那烂陀是六王次第兴建，好，就是六个王朝国王好慢慢兴建，成为八世合一的大事，好，八个道场合起来哈。那时候呢，在梵文学复兴，好，印度传统宗教复兴的机运中呢，好，这就啊，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的道场呢？好，因为那时梵文学复兴，好，那梵文复兴的话，就是印度传统宗教的复兴，好，那么因为而佛教呢，因为五浊世经的弘扬于前，好，所以大圣论义也急剧的开展，那那烂陀寺的建筑就越来越大，好，因为那烂陀寺主要是属于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玄奘就是参访那烂陀寺，就是那时候是戒贤，戒什么？戒贤就是，好，戒贤就是他就是到那烂陀寺来，好，所以那烂陀寺因为瑜伽唯识的这个开展，所以那烂陀寺也越来越大，好，所以那烂陀寺成为论义的学风。也越来越兴盛，吉多王朝衰落了，王室虽然崇敬大圣，但是那烂陀寺还是怎样不断的增建，好，这个是那烂陀寺为什么在王朝的衰落中，那这个好并没有好缩编，而反而是扩大。好，那另外呢，再晚一点就是6世纪初，中印有这个伐旦那王朝兴起，好，传到这个戒日王的时候呢，好，那么这是在中印，好， 戒日王在佛教也是蛮有名的一位哈，他以武力统一中印哈，所以西北印度的部分地区，还有西北印度的部分地区，而且他怎么样尊重佛法，奖励文学，好像这个玄奘大师也有遇到这位戒日王哈，他非常好啊，尊重佛法，奖励文学，在印度历史上算是一位蛮难得的哈。可是呢，他去世之后呢，印度又陷于各自为政。好，而再晚一点的这个冈斯帕丹纳王朝在中印度，而再晚一点的这个波罗王朝成立的，好，那么也信佛，好，那么这个在达摩波罗王建立的一个比那烂陀寺更大的叫超行寺，好，和108院成一大寺，但是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它是什么？重于秘密大寺。超行寺是密教的一个，以密教为主的哈，所以因为以重于这个秘密大圣，所以讲说大圣经论已经成为哈不是主要的，好，所以超行寺跟虽然它规模比那烂陀寺大，但是它是以密圣为主的，好，这点不一样。下一段哈，吴卓跟世亲推仰弥勒而开创了瑜伽行派，好，这是以中印度那烂陀寺为中心的。那对佛教影响蛮深远，好，那世亲以后除了瑜伽行派不断扩张之外呢，那么中观派也应时复兴，好，这点就交代了哈。世亲之后，好，因为瑜伽的复兴，瑜伽的发展而中观派复兴了，好，那么瑜伽跟中观呢，好，因为本来两个思想就是对立的了哈，所以这两派就怎么样互相对抗，而又怎么样？好，互相对抗而又怎么样内部分化，好，就是自己内部呢中观中观的分化，唯识唯识的分化，好，那么大圣论义非常发达，从世亲以后到西元700年大概有这个长达250年，好，这个大圣的论义是非常发达的。好，那这个是这一段，第一段先整个介绍一下这个在这个250年来的这个历史大环境的历史背景，好，那下面就开始啊，这个介绍。那瑜伽行派有哪些知名的大德呢？好，世亲以后呢，就是安慧、陈那、德光，我们刚刚有大概提到的哈。那安慧，好，他的几个著作哈，我们大概跳过去哈这些。那陈那，因为他安慧他影响什么？影响西藏比较多，影响中国比较少，所以我们这看过。那么陈那呢？陈那，他是在独子部出家，后来来亲近世亲，到那烂陀寺来。那么在那烂陀寺呢，有著作了这个《俱舍论释》，还有这个《唯识的观所缘宋氏》，那么玄奘翻译，就是他陈那有著有对这个世亲的著作有些有些著作，像这个俱舍论是世亲做的嘛，他帮他做这个解释哈。还有音明，陈那蛮特别，就是他有音明，还有关于音明的著作，什么音明正理论呐、等等，那最著名的就是极量论，这是陈那，那后面有都会来提到哈。另外陈那有个弟子叫做护法，那么他是来跟陈那学，那也曾经主持过那烂陀寺，那么著作有这个唯识20论、30论的这个注释哈。那护法门下人才济济哦，有这些人，好，那包括呢戒贤就是护法的弟子，那么玄奘就是从跟戒贤修学的，那戒贤还有一位在家弟子叫圣君，好，那玄奘也曾经跟圣君修学，好，那么陈那护法这一系呢是着重唯识的， 那另外有一位陈爱的弟子叫自在君，好，那么是受学陈爱的英名，好，那南印度有一位法称，好，那通识学，好，来从护法出家，后来好着重于英名，哈，这个法称可以说是继承陈那的英名这一方面，而护法可以说继承陈那的唯识这方面，好，所以陈那下面有一个是重唯识的，好，这一系，那另外就法称是重英名的这一系，所以呢，这个法称呢有什么呢？有七部量论，好，有七部量论。好，这些那法称的著作成为量论的权威，好，得到很多学者的研究注释。法称是陈那这一下重英明的一系，好，所以陈那下面有两系，一个是重唯识的，就是护法这一系，好，一个是重英明的，就是法称这一系，好，那另外就是德光，哈，他是重视这个戒律的。好，那这是蛮难得的。好，那这是属于瑜伽派的知名大德啊，有这三位主流，下面再有再分。好，那再来就是中观。好，中观早期传的，我们自此提到说龙树提婆。好，那其实提婆后面的这一位呢，其实是有点倾向如来藏的哈。那如果根据西藏所传呢？有一位呢，叫做僧护的，好，那僧护下面有两位弟子，好，一个叫做佛父，一个叫做亲辩，好，那佛父呢，他著作好根本中论寺，好，那弟子莲花戒啊，那么再传月称，好，所以月称跟佛父是一个再传的关系，好，那月称。啊，这个是在中观派是蛮重要的一位，啊，这个，啊，一位这个论师哈，他曾任那难陀寺的座主，好，是位非常卓越的，好，这个论师哈，那么他有一些著作，好，这些著作，还有做了什么比较有名的就是《入中论》，好。有这个法尊法师的翻译本《入中论》哈，法尊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学生，好，到西藏去留学，好，那么翻译的这个法称的《入中论》，那这一系后为西藏学者所推崇，好，所以西藏的中观主要是属于月称这一系的哈，那另外这个佛父的另外一位弟子，除了僧护的两位弟子，一个是佛护，另外一个就是亲辩，好，他是本来是个王族，后来出家到中印度来受学，好，那亲辩在南印度长水比丘有1000多人所以是法门也是蛮盛的，好，那这是大概介绍一下，那佛护跟亲辩他是代表这两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期中观的这个代表，好，论师呢。但是哈，这个主要是属于后期龙树学的主要两位大将，哈。但是呢，所以后期龙树学跟前期有什么不一样呢？哈，我们前期讲到说龙树有四个重要的论点，哈，就是中观之外呢。这个中观是属于理论的，另外跟在行的方面就是这个大智论跟十住毗婆沙论，但是后期龙树学，好，他们不知道龙树有这两个，好，有关于行门的跟行门有关的大智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好，而只依龙树的中论等五论，提婆的400论等论颂来研究。好，龙树学，所以称为后期龙树学，所以在这边你要清楚辨别，好，前期龙树学跟后期龙树学差别在哪里，好，后期龙树学主要是以这个中论跟提婆白论，好，而没有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跟大智论，好，
那因为对立破的这个意见不同，见分为两系啊。后来称佛护这一系叫做应随应破，轻便这一系叫自力量。好，那这个先提一下，后面会再详细说明。而近于随应破的中观者还有极天，还有极天。好，那他也是王子出家哈。后来据说极天呐、从文殊法他编有一个比较有，极天有三本著作哈，也算蛮有名的，就是《学处要集》，还有《诸经要集》，还有《入菩萨行论》。我刚刚念不出来，就是这个。极天有一本很有名叫《入菩萨行论》，好，《入菩萨行论颂》。那么极天在那兰多寺，据说他表现的不是很好，好，可是有一天呢，居然送出这个《入菩萨行论》，好，大家没有听过，好，才引起学众的这个推崇。后来极天就到杰林切，好，后来呢就还俗修密法去了，好，这是极天。那极天的《入菩萨行论》这部是比较有名的哈，那它是以发心哈修行，我们说这个整个菩萨道的过程就是发菩提心，修六度菩萨行，最后才能证悟。好，那《入菩萨行论》是以发心六度回向为次第。好，而其他的两部呢，哈，他的著作呢，也是以行持为主。好，来，然后呢，广引大圣经论，甚至也引阿含跟陀罗尼人来说明。好，那么特色的就是说，在论师们专心思辨，好，这个专心思辨论真的时代，好，因为我们说长达250年的这样的一个好专心思辨论真的时代，显然表示了厌倦繁琐的思辨而重视实践的学风，好，就它有它的特色哈。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属于比较偏重于中观派的，好，但是也许因为他的思想好主要是重于实践嘛，好，所以诱导学者重于实践，好，为学者所接受，而义理方面没什么特别，好，因为他比较重于实践，好，所以呢不成为学派，好，没有成为学派，所以主要呢是以这个好佛护跟轻便为主，好，在思想上以佛护轻便为主，后起中观。好，还有呢，那这个整个大圣的这个思辨的论义时代呢，好，那有个特色就是说，知名大德都是南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家人，好，有这样的倾向。好，无着世经以来，中印度本来是以那兰陀寺为中心的大圣佛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隆盛，好，那么知名大德，那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多世的印度佛教史，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重要的大圣论师除了无着世亲之外，大部分都是南印度人。为什么？因为北印度法难，应该可以说北印度法难，北印度没落了，其实北印度在早期它是一个什么有部的的这个主要的地点，好，那么大圣其实也后来传到北方，好，所以在北印度这个地方其实是佛法蛮兴盛的，而且大圣也蛮风行的，可是后来北印度法难了，好，所以这些后来的知名论师都是南印度人。那一切中观的众观者好，都在东方。好，这是后来中观与秘密佛法结合的重要原因。波罗王朝时期，东方的迦斯弥罗乌藏那，这个就是北印度。好，北方的迦斯弥罗乌藏那，这是指的就是北印度。佛法还在流行。好，在这个波罗王朝，我们刚刚讲这个时代，就是密教开始兴起的时候，这个其实北印度佛法还在流行。但是呢，这里提到说，以多数是秘密行者的，就是北印度虽然佛法还在，但是已经慢慢转向了，好，这个密教化。好，那么在这300年中呢，在家的优婆塞主持佛法，好，占多数，那可能是出于婆罗门族，好，婆人可能是出生于婆罗门族的多起来哈。 那么大圣啊、菩萨道本重于在家。好，那这个到这边是说一个现象，那下面是他的一个导师的一个说，大圣菩萨道本来就是重视在家的普遍各阶层，哈、哦，普化人群，哈、哦，所以在家弘法者就多了，哈、哦，那在家弘法者多了，这里说在印度呢，在家弘法者多，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免受到印度传统文化，好、哦，就是这个印度神教的影响。好，所以秘密佛教中呢，更多的是以在家身份来主持佛教，啊，这应该是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是，后期哈、哦，可以是后期大圣，啊、哦，要进入秘密大圣的一个特色。好、哦，主要的知名大德是南印度人，还有是在家人。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整理出来哈、哦。那么瑜伽行派的三位主要的代表哈，安慧这一系，哈，还有陈那护法这一系传到中国，那法身这一系重英明，哈，得光重律，那后期中观轻辩，好，佛护略称，那么几天是重实践的，哈，那中观的河流有两个，好，那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哈，第二节这个地方呢，我有稍微精简。第二节这个唯识学的发展哈，我稍微觉得因为太这个思想的这太繁琐，我就把它稍微精简一下哈，比较重在那个历史的方面哈。唯识学的发展，那么刚刚讲说是偏重在无着世亲以后的唯识学，好，因为无着世亲好，那个唯识学我们在前面哈有介绍过，主要是以色大乘论为主嘛哈。那无着世亲以后的唯识学是怎么样的呢？好。这里说无着世亲以后呢，这个唯识学主要是着重在世亲的唯识三十论跟二十论的弘扬。好，先说明一下，好，重点主要在唯世亲的这两部论的弘扬哈。那依玄奘所传的唯识世亲唯识三十论做注释的有十家。好，就是说后期唯识是以这个唯识三十论啊，唯识三十论，因为他只写出论呐、啊，好、啊、没有解释啦，所以呢，后代的呢就加以注释哈、啊，那有十家。那我们中国的玄奘大师哈、啊，那这个做了一本叫《成唯识论》哈、啊，那这个就是融合这十家，而以护法为主的啊，护法戒显为主的这一系哈、啊，那可以说是代表的。当时那烂陀寺戒贤这一系，好，而及当时学唯识学的大成，好，所以成唯识论在中国的这个成唯识论可以说是代表着印度那烂陀寺那个时代的一个这个思想的一个精华，好，成唯识论在唯识思想上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是在中国，那我们说中国的是属于护法戒贤这一系，而印度。西藏是属于安慧这一系，安慧呢，他是世亲的啊、这个弟子，那他也对唯识三十论啊做注释，好，那么有西藏译本啊，那么十几年前吧，那香港有一个霍涛慧好、居士，他有对这个藏本啊做翻译，叫做安慧唯识三十。译原点释注哈，那这个有中文版，这个有中文版哈，因为霍涛慧他翻译的哈，所以释注本哈，所以这是中文版的，霍涛慧这是中文版的哈，薄薄的一本。好，那下面呢，就要谈一个，就是说唯识思想的同意，好，唯识思想。其实是蛮复杂的，好，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他下面就说，传下来的唯识学其实有不同，有不少的意义，就是不同的看法。好，举例来说哈，其实传到中国的有呢，菩提留支所传的叫地论系，真谛所传的叫色论系，玄奘所传的叫做什么法相唯识系，所以引起呢 相中心就有不同的争论。好，因为中国唯识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系，那这个在过去中国哈历史上曾经为了这个唯识呢，那也在争论，哈玄奘哈，那这个这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个相中心就不同好的争论哈，那这个后来运存导师就其实啊，这个就是他是根据。为什么会有这个？其实是根据经典的不同。好，那总而言之呢，唯识在中国有所谓的三系，而西藏所传的唯识是以刚刚讲说以安慧为主的。好，那玄奘所传的是以护法为主的。好，那这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同样是世亲的，好这个法脉，但是呢会有不一样。好，那下面就提到说。要谈到要论述这个唯识思想的同意呢，其实有几点要先确认的。第一个，唯识学主要是以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就是十七地论为根本，这是最重要的。那十七地好像本地分有五十卷嘛，那么唯识学的主要内容，例如讲心意识啦，种子熏习啦，转移啦，其实这些重要的思想在本地分都已经说到。好，第二个，唯识学是在发展中完成的，它不是一下子开始在无着世亲以后就 OK 了，其实它是慢慢发展完成的。举例，比如说种子好了，我们这我是讲种子熏习嘛，种子，那么在瑜伽师地论们讲到说因有七义。而四大论把它精简成了种子六义，还有呢所熏四义，而成是为了更增加什么，还所这是所熏还更增加什么人熏四义。好，所以唯识学是慢慢好，所以它是所以唯识学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唯识学是瑜伽行者的修验，修持的体验，那么跟一类精微量者，就是精量部的细心受熏持总说河流所形成的。好，那这是我们前面讲过哈。那唯识学事实上是种子说跟这个什么细心说结合，然后河流而形成的，然后呢由魂而化，由简而详，那是论师们论就的成就，就是慢慢刚开始讲好。后来讲的越讲越详细，就是说唯识学它是慢慢发展完成的。再来，无著世亲这两位大师呢，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新的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新的思想的成立。好，因为这两位大师，他说论师们对唯识义的阐明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对本论。做事有相当见解的论师们不一定依本文做事，总是会抉择会通，让论义更精确圆满。所以论就唯识，唯识的不同派系应该从论师所依据的不同思想的不同去理解。这个是导师跟我们提醒，所以唯识非常复杂，那为什么为新旧的一个不同，那这个就是要根据他所根据的经典，思想的不同去探究。那论书行的经典，这个大圣经典主要是重于这个这个发心修行果德嘛，那在西元四五世纪呢，这里说这西元四五世纪就是唯识这个时代，无著唯识这个时代呢，这里说过去论书的论就方法论就成果融入了大圣佛法的体系中，这过去论书的论就方法论就成果，这个就是什么阿毗达摩论书，就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研究方法跟成果呢，融入了大圣佛法体系，就成为论书行的经典。就是这个《解深密经》，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 好，就是说其实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那个表，那个表在大圣三系好像有讲到，我看看，我们说唯识它是什么，以阿毗达摩的写作方式，以阿毗达摩的写作方式，然后呢承袭阿弥陀佛的思想还有写作方式，还有承袭呢星空大圣经的思想，好，那当然后来有跟增长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瑜伽跟阿毗达摩是有关系的，阿毗昙论，就是小圣的这个论点是有关系的，好，这以这样的一个，那么纵观就是以这种古代的这个阿毗达摩论点的写作方式，所以这里就是说过去论师的论究方法跟论究成果就是阿毗达摩，把阿毗达摩的这种方式啊融入大圣，那就是论述型的经典，那么有这个解深密经，阿毗达摩大圣经及无着的瑜伽师地论、大圣庄严经论、色大乘论等等，那瑜伽行派兴起于北方，盛行于中印度，可以说是受有部跟经部思想很深，那表现出跟大圣经典不同，这就是充满这个阿毗达摩的色彩，阿毗达摩色彩。那在唯识学发展中，对佛果完成精密的论述，那是四清以后，就是唯识学后来呢对于佛果有详细的探这去论述，那么于这是后期的，那么于且唯识论者重要的任务是以适应佛教界，因为你时代的思想一定要跟当时一个契合，那么因为当时整个佛法已经怎么慢慢倾向于什么以佛为主的佛法，我们前面有讲过早期佛法是以众生人类为主，然后呢到了中期是以菩萨为主的，要修行菩萨道为主的，那到了晚期是以佛果为主的，所以这个整个时代是倾向以佛果为中心的佛法，所以四清以后的既然倾向于佛果，所以对于佛果就要去好好的去探究，所以怎么样后期呢就对佛果完成了精明的论述，这是有原因的啊。例如庄严经论就提到佛有三身，像早期阿含根本没有提到这种事情，但是呢后期的这个唯识就提到佛有三身，哪三身呢？这个在成佛之道有提到说自性身，那就是透过转依而成，就是透过修行所成就的，但是呢被众为众所见的在净土中受用法乐的，这个叫受用身，那这个在净土中这是佛菩萨受用身，还有种种变化利益众生的，这是叫做应化身、变化身，好像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这个变化身、应化身，那这个在净土是属于受用身，还有这个自性身，那么自性身重于气正清净法界啊，这是透过修行的，而受用身跟变化身则是就自利跟利他来说，变化身是这个应化身，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为了教化众生，那这是应化身。总而言之就是说唯识学发展中因为整个时代倾向于以佛为主的佛法，跟前面不一样，所以当然就要对佛果呢做精密的论述，所以有呢这个三身，佛果三身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再来释经以后的瑜伽论点瑜伽经典，释经以后到戒贤时代，释经到戒贤就是玄奘之前大概有200年那么瑜伽论者以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相结合，那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什么呢，如楞伽经跟大圣密严经这个是两个思想结合的代表作就是在虚妄唯识假象下显出真常唯心论这两个是属于真常唯心论，另外这个是阿赖耶跟如来藏思想结合的 哈。另外呢，不忘于切本意，以经典形现出现的，那就是呢，比较晚的，那就是呢，《佛地经》跟《如来庄严经》。再来，成为世论，我们刚刚讲成为世论，好，中国的成为世论，这代表的西元六七世纪那烂陀寺的大臣的唯识学。哦，这个都算是世庆以后的瑜伽经论。好，那有三组。好，那既然谈到唯识，好，那就顺便提一下唯识在中国，因为我们中国哈，那个有玄奘大师呢，好，到印度。好，那么到中国传到中国来的发展的这个法相唯识，所以呢谈到中国也顺便提一下哈，来唯识来中国的情况哈。那唯识经论来中国最早的是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的菩萨地。好，什么时候呢？西元五世纪初。好，由谭无灿翻译。那菩萨地对中国的影响，就除了菩萨戒之外，好，这个瑜伽菩萨戒本之外，好像对中国还没有什么大影响。好，这是第一个。那这是五世纪初。那六世纪初呢，哦，就有了北印度的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地经论。好，那么才形成什么地论师。我们刚刚讲的是中国有什么唯识有三系嘛。好，这是地论师，就是菩提留支。好，再来真谛。好，这是六世纪初。那再晚一点，好，这个五四六年其实就已经六世纪中了。好，在五四六年是六世纪中了。那么真谛，第二位真谛来中国翻译的事情的摄大乘论师，成为摄论师。好，摄论师是第一个。好，再来就是摄论师第二个。好，这摄论是这个真谛就有一点特色哈。真谛所译的这个摄论释呢，哈，摄大乘论释呢，是在世亲的解说中呢，常常会有补充解说。好，那么比如说呢，哈，此种一熟的阿赖耶外立了什么解性离也。好，也就是所以阿赖耶有什么真妄合合的意思。好，那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可能说，可能是从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所说的依他起彼二分。好，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有合合的意思，依他起彼二分，我们上次讲过哈。所以真谛呢，在八识之外又立了什么阿摩罗识。好，阿摩罗识这是透过修行之后的，阿赖耶识是杂染的，阿摩罗识是无垢的哈。那也许是因为楞伽经的八九种识的第九识吧哈。阿摩罗识的内容是八地菩萨舍阿赖耶识所得的转依，哈，又通于初地所证得。哈，那真谛的所依的论点重于阿赖耶种子四变，被称为一能变。好，最初特殊的是对于阿赖耶识的为所依，如来藏为所依的两大思想做了疏解融通的工作。好，这个真谛的翻译的经典有这样的特色哈。那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导师认为说对翻译来说好像不够忠实哈，但是他所引用的思想是存在于当时的佛教界，因为当时佛教界已经有什么这两个如来藏，就是有如来藏这样的思想，所以呢也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好，所以真谛所传代表了中印度西部的这样的唯识思想。好，那再来就是七世纪玄奘大师在西元六百多年那么传来了大量的唯识经论，特别杂糅了成了成唯识论。好，那被称为什么法相宗或唯识宗。好，所以唯识在中国有所谓的三系。好，那唯识学本依于这个瑜伽师地论为本。好，那无着的摄大乘论、大圣庄严经论跟摄大乘论阐明阿赖耶种子四变。好，由于会通，那无着他是有会通好如来藏思想。好，所以发展出呢后来的楞伽跟密严经。好， 那这是无着。那四亲呢？这是在印度了哈，发展出这个人前的。那另外四亲，哈，他的唯识三十论，哈，他是阐扬这个三能变，哈，阐扬三能变。好，那么四亲的门下，这个陈那护法这一系呢，比较重理性思辨，好，所以恢复到瑜伽啊，那以此来论佛果三生四智，好，都做了严密的论述，哈。那么成为世论就不再谈如来藏，好，这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说无所发展比较倾向如来藏，但是四亲以后呢，就跟如来藏做一个划分了，哈。我们把这一段告一个段落哈。那么无着玄奘西行求法，好，就是玄奘他可以就是说在中国他属于这个三系唯识三系里面的一个。那他为什么要西行求法？好，玄奘被誉为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哈，在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哈，这个一位大师。那么他为什么要西行求法？其实主要是为了是由西方疑问所获，并取十七谛论以示众疑，就是他觉得佛法上有一点问题，所以他想要到印度去取经来示疑，来解除这个疑惑。所以呢，他很辛苦的到了这个印度，而且到那兰陀寺参学，而且从戒贤听了瑜伽听了三遍。那玄奘所传的成唯识论可以说是综合了当时中印度东部的那烂陀大乘的唯识学，当然是经过了将近200年的发展，可说是后起的。但从唯识的发展来说，那是恢复的唯识的古义。好，就是其实因为无着内系有点跟后来的发展就跟如来藏有点结合。但是玄奘这一系呢，反而是继承这个陈那这一系护法这一系呢，反而就把跟如来藏比较没有结合，所以呢，他说呢，恢复瑜伽的古义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跟如来藏没有结合。那这个是谈到唯识的发展，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唯识在中国的情况。那我想时间关系哈，那整个唯识呢一个发展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音明的发展，好，那这个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到这边。